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啊，我们花很久的时间。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前面那一段，我们看见就是讲到啊，主耶稣怎么样的被他们门徒出卖啊，就是这一个门徒，然后怎么样的在这个大祭司的院里，然后在这个比拉多啊，在罗马人的面前，这个比拉多这个巡抚的面前的审判。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比拉多好像就没有办法抵挡这个犹太人的要求，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他没有办法，他说我可以将这个犹太人的王钉十字架，他们说我们没有王，除了该撒以外我们没有王。那么所以最后比拉多呢，这个将耶稣就交给他们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段，刚才我们都读了这个经文啊，我们稍微看一下下，在这个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你发现很稀奇。其实，在圣经旧约中就已经先预言到这个事情，因为神定义将他压伤，为了要成就这个救赎。所以我们看见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到这个神儿子他救赎的这个工作怎么样的完成。所以在人的角度来看，好像神的儿子在这个地方就主耶稣失败了，被钉在十字架上头。他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一些所经历的事情，你在诗篇里面都看得见。当初大卫写的诗，特别在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好像很详细的描述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这是一千年以后的事，可是怎么会在一千年前居然神的灵感动这个大卫王有同样的经历，能够将它写出来？那么在这个地方你讲记到这个为我们的第二个这个，我这是有 pointer 来、yeah、这个地方讲到耶稣刚刚出来这个传道的时候，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讲到他接近圣殿，那么那些人就来讲他说，你既然做这些事情，那么你的权柄在哪里？他们要知道他的耶稣做这些事情权柄怎么来的。但耶稣很有意思，他们要他跟他行一件神迹。那么所以耶稣讲到最大的神迹讲到什么？他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所以在犹太人他们所听到的，以为这个殿讲到这个他们用了四十多年建的那个殿，那说你怎么可能三日就建起来呢？后来到耶稣死了复活之后，门徒才想起来说，原来耶稣所讲的是指到他的身体代表这个殿来说的。那么所以这里就已经讲到他自己一开始就讲到他将来要成就的事情。那么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里，你如果要对于这个神的救恩的预备的话，你一定要好好读以赛亚五十二章的最后的三节加上五十三章的全部，那么你就发现那个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因为呢神用他做赎罪祭。所以你就发现在旧约当中有许许多多献祭的事情，但是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些不过是叫人想起来说他有这些罪。那么当你这样的献祭的时候，不过是叫人的良心里面得到平安，觉得说我现在献的祭好像我的罪得到对付。但是如果说那个祭物可以除罪的话呢，你献一次就应该不必再献。那么所以在希伯来书就讲到说，他是那个永远的赎罪祭，原来过去所有所献的那些祭物不过是将来要来的神的羔羊的预表。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地方讲到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从开始我们就知道说，耶稣来他有一个神圣的时间表，他是每一次他做事情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按照父所听的所看见的他就讲出来，他就说出来。那么许多的时候他都讲到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到了十二章那个地方的时候，有西内的人来要见耶稣。那么耶稣的回答里面很特别，他说这个他说他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讲到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如果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那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说，他为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他可以为我们死，除去人的罪。那么他从死里复活，就带出许许多多的这个，要在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希伯来书二章所讲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哈。 这段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们就把他带了去，可是你如果去看原文，这个地方是讲到他们就接受了耶稣，因为什么？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就好像把他接过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好像是比拉多不太管这个事情，就是好吧，交给你们钉十字架了。那么是谁带他们出去的呢？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耶稣他自己背了十字架，按照罗马人的当时的这个法律，其实那讲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正常情形下罗马的公民是不可以被钉十字架，那么原来钉十字架这个刑罚是波斯或者是这个 Syrophoenician， 就是这个腓尼基人用的，但是在罗马人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好像用的专门对付那些很严重的犯人，特别是这个造反的叛国的那些人。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如果是这个犯罪的人被判钉十字架的话，通常他要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那你看见耶稣在背钉十字架的时候啊，这个地方讲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有些可能性，一个是可能耶稣已经被打得好像这个已经受伤得很厉害，所以他也没有很好的体力啊，所以你看他背出来十字架来的时候，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背整个十字架，就是可能是背那个 cross thing， 就十字架上面横的那一段，所以这个人可能会就绑在那个上头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其他的福音上面就讲到说，他们当时这罗马的兵丁就强迫了一个人，就是这个古福的父亲，一个这个 Cyrene 哈、啊，这个一个等于是说从非洲来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被强迫背，帮忙耶稣背这个十字架，一直到普罗地去哈、啊。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叫做这个哥哥他啊，这个叫做竹楼地这个地方，那么约翰在这里好像记得很。好像很平淡，就讲到他们就钉他在十字架上头。你发现有许多的这个解经的人就讲了很多的解释，讲到钉十字架是什么样的受苦，各种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想那些很多还有医学的证明，我想那个你各位可以用不同的机会去看。但在这里的时候，他讲到钉十字架最大的不是在于讲到主耶稣所受的苦，而是讲到他的代罪。讲到我们所有的罪都被压在他的身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到底是什么人定他的罪呢？他说他们，对不对？他们就将他定了十字架，所以你从表面上来看，定十字架当然是罗马的兵丁来做的事情，但是你如果看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五旬节完了之后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彼得在这里就讲到这个事情，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你发现在这里是这个好像犹太人他们出卖了他，但是借着罗马人的手把他钉死了，因为那些我祭司长们他们讲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对不对？他没有这个权利可以杀人，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罗马人来做这个事情啊。事实上这个你看这个后来史蒂凡在使徒行传里头，犹太人在这个集气这个是好像这个愤怒的家伙，他们用石头也把这一板打死了。你说他没有杀人的权柄吗？他也有啊。他在愤怒的下头，他说按照我们的律法，他是该死的，所以他们可以用石头将他打死。但是神的儿子必须要被钉在十字架的上头，所以你发现这里面好像人在那里做很多的计划，在那里怎么样去用什么阴谋，用什么方法，但是却成就了神所预备的救赎。所以神的儿子是死在十字架的上头。你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个地方讲，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你就发现他们就说基督不是永存的吗？为什么你讲到说基督要被举起来呢？所以当讲到举起来的时候，犹太人知道是讲钉十字架来讲，可是耶稣自己说他会被上十字架，而且在这个其他福音书里面，马太十六章十七章那一段，从他们在山上登山变相之后下来，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许多的苦。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讲到钉十字架的时候，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使徒约翰出来的时候，他为这个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你发现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头做第一件事情，就他是一个永远的救赎的那位神的羔羊，他为了除去，他要背负世人的罪孽。那么这里就记载到钉十字架的事情，这里说讲到两个人，就他的旁边有两个人，左边右边各有一个。好， 我这次在看到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惊讶哈、啊。我们中国的文字来的这个字，中间一个十字架，三个人，中间定的一个人代表耶稣，旁边有两个人，这讲到两个强盗，很奇怪。我不知道有人没有人研究中文的这个字怎么来的，可是我想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耶稣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神向我们说话，叫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还没有信主的，赶快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你要去看这段预言呢，你去看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个地方讲到他罪人 一同被定罪，然后他讲了，后来讲他怎么样的埋葬在那个财主的坟墓里头。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是刚我们也读过了，那么我想很快的提几个点啊。这个地方讲到比拉多他写一个牌子，这写了一个名号呢，就安在十字架的上头。我想比拉多既然已经违背了他的良心，他已经妥协了，他将神的儿子给出卖了，因为他还问他说，你是王吗？对不对？那么耶稣讲到说，这个他说你说我是王，我为真理而生，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又问那些犹太人说，我可以将你们的王定十字架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最后一次的机会里面，他居然把他的名号写在十字架的上头，他就写到说是这个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而且居然用三个文字写的。这个文字代表当一个是希伯来文，他们宗教文化上所用的字，一个是罗马文字，是当时官方的语言，然后另外用这个希腊语，就是今天讲到的希腊文，因为在当时罗马时代的时候，一般人所讲的是用希腊文。那你就发现他把这三个语言全部把它写在上头，而且是比拉多自己写的。因为他说，他们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写，你应该要讲说他自己说我是王。比拉多说，我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所以你就发现这里很特别，好像在最后一次他要借着机会去羞辱他，可是却将主耶稣这个王的身份给显露出来。那么我们就发现在这里所有一切事情的成就呢，是在神的掌管下头。好像每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它的时候，好像魔鬼用他的方法，这个人用他的抵挡神的方法去将神的儿子定死的这样，但是神却借着如此去成就了这个救赎。那么在十字架的上头发生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地方就使徒约翰就记得很清楚，讲到他去这些十字架下头，下头下面有一批人是这个罗马兵丁，另外当然讲到还有一些来耶稣的母亲，还有一些等一下我们讲到那些人。那么在这里罗马的兵丁做一件事情，就是分他的外衣跟里衣。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讲到是他们把这个耶稣的衣服分成四份，因为是每个兵的一份，所以表示他在那里有至少有，就是表示那里有四个兵，对不对？他们就分这个衣服。那我想不出来说他分这个衣服的目的是做什么。你真的讲你把一件衣服扯成四份，有一人拿一份，那个不能做什么。但是很，我想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可能在罗马的这个刑法的当中，他们到最后还要继续去羞辱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但是呢，他们发现他这个内衣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内衣是没有缝的，这个内衣呢，这个 Morgan 讲说，这个毫无疑问一定是他的母亲替他织的啊，不是特别值钱的东西，但是可能是一个他的母亲帮他织的事情，但我不能敢不敢这样一定这样讲。但是他们居然做一件事情，说我们呢不要将这个衣服撕开来，我们研究看看是谁可以得到这个，就他们果然这样做了。那么我相信在这件事情在当时在十字架的下头的时候，这个约翰在那里，约翰看见事情的可能当时还并不是那么明白，可是然后他回头，可能他到后来，因为这个约翰福音是很晚才写的，就很可能在约翰回头去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十字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他回去的路上就想到诗篇二十二篇这里所讲到的，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念旧。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地方很稀奇，在十字架上最后这个救恩的成就的当中，居然应验旧约所讲这个弥赛亚要怎么样死发生的情形。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圣经上的这个很奇妙的奥秘的事情，居然在主前一千多年已经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写出来。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十字架的下头还有一批的人， 这里讲到他的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读过这个经文，我们觉得这样看一下下。所以十字架的下手有他的母亲玛利亚，这里有讲他母亲的姐妹这个撒罗米，这里有讲到这个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我觉得很稀奇啊，为什么在马这个十字架的上头四分之三的妇女就是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的名字很有意思，玛利亚其实是受苦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有一天无形当中在预表的是神的儿子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个人，这是好不容易，对不起，好不容易这里头我应该回头走，对不对？好不容易的这里头还有一个门徒，居然还有一个人在十字架下头啊，其他的全部跑光光了哈。这个有个爱他的门徒约翰跟着他。那么在这个十字架的下头啊，我想我们应该稍微回头一点点啊。刚才那个地方讲到，我忘提一个点哈。刚才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他说犹太人，许多犹太人念这个名号。你如果到过圣地，你到过主楼地这个地方，你到今天你还知道那个地方的边上有一条现在算是比较还蛮大的一条马路哈。所以他那个地方讲到与城相近，原来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钉人家十字架呢？为了在那里好像宣告这个怎么讲，要让一般的老百姓知道你不能够随便的犯法，你有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头，如果你造反的话。所以那里好像要这里这个宣告要示众，这里什么样的人就会被这个受刑罚。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在一个大陆的边上。而且你如果去看其他的三个福音书，那就讲到他们许多的犹太人在那边经过的时候，有的人是讥笑的，有的人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有的人说他救了他自己，他怎么就他救了那么多的人，他怎么不能够救自己啊？所以有很多人摇头，有很多人讥笑他。但是这里下面就提到刚才我们讲这一段啊，讲到这个十字架的下头最后一个最亲密的一段的事情。主耶稣在十字架的上头，毫无疑问，主耶稣生下来第一个时候看见的这个人，依旧是他的母亲，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候，他顾念到在十字架下头他的母亲。在路加福音在那里，这个当这个他们约瑟跟玛利亚把这个耶稣这个带到殿里面去，好像到殿里面去行洁净的礼去把他献上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西缅就讲了一个预言，讲到将来这个玛利亚就是他会被刺透，因为这个儿子的缘故，因为他是这个是他们所看见犹太人的救恩。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面看见他的母亲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妈妈说话。他这里用的字是 gune， 这个字就是讲的妇人。他在这里他没有说母亲，他告诉说叫他看你的儿子。他在这里知道说他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需要对他的母亲有一个好的交代，所以他就叫他看他所爱的那个门徒，他说这个是你的儿子，然后他就告诉这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所以呢，这个下面就讲到说那个门徒从那天开始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里去了。那我们不知道耶稣的肉身的里面他的弟弟妹妹们他们什么样的光景，但是主耶稣把他的这个母亲交给这个他的门徒约翰。所以你如果今天去，你可以去 Google 查一下哈。如果你去查这个玛利亚的结束，有一个说法讲到玛利亚的坟墓是在耶路撒冷，说她活到59岁死了，葬在耶路撒冷。但是另外一个说法讲到说，约翰后来到了以弗所去墓会，那么也把玛利亚一起带到这个以弗所去，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所以在土耳其那里的时候呢，你今天去看，还可以找到当初玛利亚住的房子。那么那边有没有他的墓地我不晓得，所以就说你看见在这里最后在人的这个亲情的上头，所以耶稣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要他的这个门徒照顾他的母亲。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一个妇人他单独一个人生活是相当的辛苦的啊。后面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两件事情，比如说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 那我们这在十字架上的一共讲了七句话，就圣经上所记载的是所谓的十字架七言。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刚才就讲到他说这个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说这个儿叫他那个儿子看你的母亲，对不对？这个地方讲到我渴了，讲到成了。那么你看看这里的事情啊，他说这个事情以后，那么就知道他交代他的母亲给约翰，这个叫开始。这里到底有多少时间呢？我们不能很确定，但是可能前前后后一共有三个时间，三个小时。那么这里所讲的一件事，说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都已经成就了，就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知道说他所要成就的救恩的每一样事情都完成了。那么他在这里说的呢，他说为了要圣经应验，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渴了。在这个地方有人就好像很特别的去解释这个我渴了这个事情，因为讲到什么，他讲到一个人将来在地狱里头审判的时候，他是在那个好像不灭的火的里头。那么有人看逾越节的羊羔，他怎么样去献上呢？这个羊羔不能用煮的啊，羊羔是用烤的，所以这里显然就是经过一个磨练，经过一个惩罚。那么所以在十字架的上头，好像在那里经历到这一切罪恶的这个好像罪恶这个所带来的这个处罚，这个报应，这些一切的惩罚与神隔绝的那个状态，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好像他的生命快要流尽，所以这句话他讲的非常的渴，非常的干渴啊！你记不记得耶稣在这个讲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财主跟这个拉撒路，那么两个人他们死了以后，这个一个到阴间去了，对不对？啊，在这个地狱的里头，那么他讲到说，他这个财主求亚伯拉罕这个打发这个拉撒路来，希望能够用那个。用指尖给好像沾一点水给他喝，可他讲一个深渊隔绝不能够过来，所以你可以这里想好像看见这与神隔绝的那个心灵里面饥渴的状态。那么耶稣在这里的时候，有人就用这个牛膝草啊，就用海茸沾了醋就送上去。那么耶稣尝了那个醋以后，他讲到一句话叫成了啊，这个地方呢有人讲说为什么用这个字，就是说 it is finished，这个地方是不是完了啊？不是完蛋了啊？这个地方讲到成了，是讲到整十架救恩的工程完全被成就了。那么他讲完这个话之后，他就这个罗约翰福音就讲到罗，他就把他的灵魂就交付了神。你若去看这个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很清楚，这里也讲到说，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讲到成了之后。他跟父神讲，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所以十字架七言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一个最大的兆头的终结。那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从头下来他一共有记载了八个兆头，这些兆头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的儿子，他的特性，他的能力，他的生命。但所有的兆头指向什么？指向十字架的羔羊，指向他在十字架上面所要成就的救恩。那么在这个成了了，他已经将灵魂交托神了，那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里记载一段，我想我们刚刚都读过哈，那我就提一下下。这个地方讲到有个兵丁哈，那这个当中当然发生有些事情，就是说因为后面下面记载到说有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就去这个比拉多呢去求耶稣的尸体，对不对？那比拉多很诧异，就怎么这么快好像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就叫那些兵丁来问。那么所以呢，但同时呢，这犹太人的这些官长，他们的这些祭司们，他们就也要求比拉多呢，他们要尽早把这些尸首啊，这个身十字架上这三个尸体拿下来，因为他们这个是最大的这个逾越节的日子，他们不愿意把这些尸首留在上头，好像觉得这个是好像不洁净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就发生这个好像这个兵丁就来检查看看这些人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个所以那个记载里面就讲到，这个兵来的时候就把那两个强盗左右所盯的人腿打断，因为当你把这个腿打断的时候，这个人没有办法再用他的脚的力气去撑他的身体，所以忽然间整个人就被挂下来，那么那样子他就呼吸发生困难，这个人就很快断气了。可是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兵丁就拿回来枪刺他的肋旁。那么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讲到有血跟水流出来。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讲到这个血跟水呢？有人就讲了说，因为他已经死了，那么所以你发现有这个血清，有这个水的出来啊，证明说他是已经死透了。因为你看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说犹太人开始造谣说他是有许多人的说法，一个是说他的尸体被偷走了，一个是说他刚当时根本没死，就是昏倒了，怎么样，后来他又病定什么走了，他又醒了，又跑掉了，各式各样的说法，这个地方要让你清楚知道说他是死了。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血跟水讲到什么呢？一方面讲到救赎，还是讲到血，讲到生命，所以他用他的生命来取代，来代替我们的生命，为的是救赎我们，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他又讲到水，讲到重生，讲到生命的供应。所以一个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从他那里得到生命，所以我们完全不是讲过宗教的问题，这里完全是讲到你有没有他的生命。那么在这地方只有约翰这样提，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那我们要知道说，因为那个你知道，从这个当初摩西带这个犹太希伯来人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他们那个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摩西告诉他们要怎么样的吃那个羊羔。那么跟我们讲说，羊羔的骨头不可以折断。Okay.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很清楚就讲到，那么你如果去看这个出埃及记啊，就很清楚记到这件事情。那么所以我刚前面已经讲过，那些献的祭物，所有的那些羊羔，其实不过是影像，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么那本相是谁呢？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来说，所以唯有这个是预表什么呢？真正逾越节的羊羔。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应验圣经上所讲，这个羊羔的骨头是不能够折断。另外一个经文呢，我觉得你看这个圣灵感动约翰，他有心非常的细，他就想到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是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这个地方是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啊，所以各位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一段的经文。显然在这个旧约的先知的书信里早已经提到说，他们将来要仰望，要得这个得救的是他们所扎的人。所以为什么讲到仰望呢？记不记得在旷野里面，摩西在旷野举蛇，所以那时候你仰望那个蛇的人，铜蛇的人，他就可以得救。在这里讲到你要仰望就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就可以得生命。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说看见这个死人必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这是使徒约翰他自己，他很有意思，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不讲我就是约翰啊，他就说看见这个的人，他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啊，就他自己讲的。 OK， 那么最后讲了一段事情，讲到主耶稣的安葬的事情。这个最后的是因为这个预备日啊，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礼拜六都是安息日，对不对？可是每一年有一次这个最大的安息日，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个时候，所以他们是这个正月十四号开始，那么要有一个有七天的时间，他们要吃无酵饼啊，他们要守这个节。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这个算是一个大的日子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最后的对于这个死了的这个身体要怎么样的交代。那么这个犹太人的官长，他们的这个祭司，他们这些人就要求比拉多赶快把这些尸首拿下来，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逾越节的日子，这个是预备日前一天嘛哈啊。那么所以怎么办呢？就前面发生的事情，他们要证明他们已经死了。那么现在就有两个人哈，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另外一个是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我们比较熟，因为这个圣经其他地方讲过，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他是这个夜里面来见耶稣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而且是在公会的里头，所以他也曾经为了耶稣的事情跟犹太人公会的人发生一些的辩论。他是意思说，你如果没有这个好像这个分辨这个事实，是没有问得清楚，你就不可以那么容易就去定人家的罪啊。那么他们就意思就是说，所以他们的辩论就是说，你们去查考这个，好像说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啊。那事实上犹太人的有错误啊，其实约拿就是加利利出来的。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那么很有意思哈，约翰在这里写的时候说，这个人是因为怕犹太人， 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暗暗的做门徒啊。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暗暗的门徒啊？也可能有人在某些场合你不敢承认你是耶稣的门徒啊。所以呢，可能会想办法隐藏隐藏啊。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也是这个犹太人的 council， 就是也是那个议会里面的议事啊。他跟尼哥底母是同一个这个 Jewish council 里面的人啊。而且那个你如果去看其他的三个福音书，就讲到说他们在这个议会里面开会要定耶稣罪的时候，他并没有服从，也就是说他这个不是绝对unanimous vote 通过的啊，有人就是反对的。那么所以亚历马太显然是投反对票的啊，不过呢他是这个少数的啊，过不了啊，少数就要服从多数大概是哈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但是他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情，就是他到比拉多的面前去求耶稣的身体。那么所以当比拉多确定说耶稣已经死了之后，就把这个身体就交给了约瑟啊。所以约瑟就毫无疑问，这个地方约瑟跟尼哥底母已经都联络好了，所以他们就预备了这个香料啊，这个预备了细麻布，所以跟你讲吧，有100斤的这个香料啊。那么在这地方讲到把耶稣的身体呢用这个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这个地方讲到葬在一个新的坟墓的里头，这个坟墓其实就是这个亚历的马太的约瑟的坟墓啊。你去看其他的三个字就很清楚讲到这是一个新的坟墓，是他自己从石，就是他这个约瑟就是大概找人从石头里面凿出来的一个空的坟墓啊。你如果到那个圣地去看当初的犹太人的坟墓，事实上你到今天也可以看到这个墓啊。那么那个地方讲到什么？当他们把耶稣的身体放在这个墓的时候里面之后，这个约瑟就把石头滚下来，就把墓的门口封住了啊。那么当初在凿这个门这个坟墓的时候呢，其实犹太人的坟墓里头呢，很可能葬的不止一个人。就可能他的家族人都会葬在里头，所以里面其实蛮大的哈。你到圣地里去的时候，你会去有机会就会去看到这个耶稣的墓，那么我们人都可以进去了啊。那么进去里面，甚至于里面其实是进去有一个房间，右边再有一个房间哈。那么在这个地方，他很稀奇，他要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是新的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因为如果坟墓里面有好多的尸体，少掉一具的话，你怎么能证明他是耶稣复活，对不对？他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坟墓是约瑟的坟墓，从来没有葬过人。那么这个坟墓怎么样呢？你凿完这个坟墓之后呢，你门口一块很大的石头，它的门这个坟墓前面开口的地方呢，正前面有一个好像挖了一个这样凹下来一样再上来的一个，好像有一个小像轨道一样的。所以石头呢，通常是顶在上头的时候，下面用个东西垫住，就是空的。所以当人这个尸体被放进去之后呢，有人把它拉住压住之后，把下面这个挡住的石头拿掉的时候，它就顺着坡就会滚下来，就停在这个凹的地方，就刚好挡了这个洞口，那你就几乎没有办法再把它推开来，所以可能要好多的人才能推得动那个石头啊。所以在这样的他就想到安放完了，就把它放在这个坟墓的里头。那么所以这个约翰就很详细的把当时的事实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地方就已经很明显讲到他死了，对不对？所以按照人的观念来看，不过以当时的情形来讲，我相信撒旦也高兴做得了，因为他终于把神的儿子定死了，对不对？从神的儿子耶稣降生开始，其实在还没有降生之前，撒旦已经有很多的方法希望把这个弥赛亚的这一条好像这个生命线好像整个家族好像希望把这个线把它断掉，但是他总胜不过神的这个计划。那么一直到所以你看这个弥赛亚这个神的儿子这个刚刚出生不久，马上就发生一件事情，希律王下令，对不对？就把2岁以下的男孩子在那个地区的，因为他问了说这个基督要降生在哪里，那他说伯利恒，所以在那一带的地方的人里面2岁以下的男孩子全部都杀死。那么但是天使之前有这个像他们月色显现，所以他们就到了已经在夜里就会下埃及，对不对？就好像撒旦用很多的方法要将神的儿子覆灭，现在终于定死在十字架上头。所以我相信在撒旦的那个的想法里面认为他终于得胜，但是你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神所做的这个就是后来希伯来书的解释， 他说呢，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为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神的儿子来做一件事情，他借着他的死去胜过那位掌死权，胜过那个魔鬼。他因为死不能将他拘禁，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如果今天这一段经文到十九章结束的话，那毫无疑问这里讲到神的儿子死了，对不对？但是呢，死亡不是结束，所以从下面一章开始就让我们看见死亡不能够将他拘禁，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说神的儿子来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头，他之所以这样的成就，是因为这是唯一的救法，你必须要用一个没有罪的去代替那个有罪的。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神教那个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说，是那个原来不知何为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可以成为他的义。那么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见说，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讲的，他说这里讲到他受，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个地方讲到因神的恩替人人尝了死味，所以他这个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叫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为他的死叫我们可以得生命，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的。所以在这个第一使徒行传，这个保彼得被圣灵充满五旬节之后，他站起来的第一篇的讲道的里头，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然后因为他原不能够被死拘禁，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可是他愿意为人来死，为了叫我们可以得生命。那么所以你看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最后第四节就讲到说，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去。你看因为他在两千年前所成就的事情，结果这个生命的这个福音一直传到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他的受死，因为他所成就的救赎，叫我们可以得到生命。就这个地方讲到，所以这个约翰的这个使徒约翰就很清楚的把耶稣为我们受死经过陈述出来。我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应该用很多的时间安静的去读，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是神的儿子替人死。我最近有机会跟一些这个所谓小组不同细胞小组的，我被大家请去参加一个细胞小组的这个聚会，他们就问了很多的问题，那你就发现很稀奇，有各式各样不同背景的人，但是神居然用他自己的恩典吸引他们来到他的面前，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奥秘的事情，好像是一个比较很难想象的事情，但是你发现有那么多的宗教的当中，唯一基督教讲一件事情，讲到神替人死，讲到神来是为了叫我们得生命，所有的宗教都不告诉你生命的事，也指不出那条路来，不过叫你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给自己做得更好。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神的儿子，神的羔羊为我们死，叫我们因他可以得到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